我们下边要一起来读啊今天的起应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到第六节，我来念单数节，弟兄姐妹们念双数节。第六节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如果你们自己手里有圣经，最好看你们手里的圣经，那样子会比较熟悉你的圣经。如果你不习惯的话，看上面大荧幕我想也没有关系。主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信望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很感谢神的呼召和拣选，也借着众弟兄姐妹的爱戴，我今年呢百战心惊的也成为教会的一位长老。那么这一年呢，我就开始学习很多新的功课。以前在团契里边，以前在做执事的时候，以前在做差传的时候没有学到的功课。那么这一年呢下来呢，我发现我过去自己以为自己知道很多，现在发现自己其实什么都不知道。那么例如以往呢，每年呢我觉得这个好像教会里边去定一个明年的主题，好像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那么到了今年呢，在这个几个月以前呢，说是要定主题了，请每一位牧长都回家去好好的祷告来寻求。啊，我就发现就是不容易，我怎么读来读经，读来读去，祷告来祷告去，我脑子里根本没有这个 idea， 那到底明年主题是什么？这个好像真的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然后在十一月份的牧长团的例会的时候，然后呢，牧长们就讨论说，哎，明年我们有什么主题？那每个人呢都把他们祷告中间所得到的神所告诉他们的话拿出来，那我呢就只有听的份儿，因为我祷告半天祷告不出来。那当时呢大家呢其实有不同的看法，但是面对面的讨论，然后再一起祷告，然后呢说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同心合一希望福音。但是重大的事情不应该是一次就决定的，所以牧长当时说好，大家回去再祷告，等到下个月例会的时候我们再来看这个是不是我们大家都要的。等到十二月份的例会再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大家再祷告，大家说这就是我们要要的。所以我们今年的主题呢就是要同心合一希望福音。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学习到这个过程本身就是要同心合一，而目的就是要希望福音。所以我们今天一起呢来学这段经文啊，因为这个同心合一希望福音的经文是出自于腓立比书第一章的第五节。那我今天在这里呢和大家呢来分享一点我在过去的将近两个月里边反复的去看这段经文的一些的体会，和大家来在这里一起来分享。那么在整个这个经文里边，好，我们今天呢只短短的讲了六节啊，六节。我也盼望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在今年和大家可以更多的来分享腓立比书啊，看看在整卷书的背景上为什么有同心合一希望福音这样一句话。那么腓立比书呢是这个圣经中间使徒保罗所写的四封监狱书信之一，也就是讲这封信是保罗在罗马做监狱期间写的。那罗马这个时间呢大概是在主后61年左右。那个时候呢保罗在罗马监狱里边等待最后的判决。那一个方面来讲，保罗好像并没有完全是一点自由都没有啊，所以呢他好像还可以给管他的那些皇家御林军们传福音啊，大家在腓立比书里可以看到这一条。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保罗也不知道最后的判决是什么，所以我们在腓立比书里也看到保罗已经做好了 为主殉道的这样的一个准备。那么为什么保罗在这个时候会把这封信呢写给腓立比教会？那腓立比这个城的名字呢，是因为这个有名的这个亚历山大大帝他爸爸啊，腓立比的名字来命名的啊，来命名的。那么在大概在主前42年时候，就在腓立比这个地方呢有很大的战争，有连续几场战争下来，然后呢就有一个人得胜了。这个人后来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凯撒奥古斯都啊，我们今天的这个月份哈、啊、月份里边有个 August 哈、啊、其实从这个人名字来的。那这个人呢胜利了以后呢，为了庆祝他的胜利，他就把这个腓立比这个城呢就变成了一个罗马的殖民地。那变成了罗马的殖民地以后呢，在腓立比这里的很多人呢，他们虽然不是罗马公民，但是他们呢享有罗马人的福利啊，他们虽然不是意大利人，但是呢他们有很多方面的好处呢可以像意大利人一样得到，所以他们呢就很自豪啊，他们为他们是腓立比人就感到很自豪。那么写这个路加福音啊和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位路加医生就是出生在腓立比啊，所以他自己呢在写书中说的是，这个腓立比城呢是罗马的第一个城，或者说是进入马其顿地区的第一个城。事实上也是这样子啊，保罗在他和希拉两位啊他们的接伴去传福音的第二次旅行步道中间，他们本来准备想往小亚细亚走，但是呢遇到了马其顿的呼声，所以他们就顺从圣灵呼召，就改变方向，就进入马其顿。他们进入的第一个城市就是腓立比啊，就是腓立比。所以当他们进入腓立比以后呢，就在腓立比那里开始来传道。因此上腓立比教会是在教会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教会，因为它是欧洲的第一个教会，是保罗亲自建立的。当保罗刚到了腓立比的时候，那腓立比那个地方呢其实那个时候没有几个犹太人，犹太人很少，所以并没有犹太会堂，保罗并不能像以往进到犹太会堂里去讲福音，他是到了河边，因为河边有一群妇女是犹太的妇女，他们每周在河边来敬拜他们自己的神，那保罗就去那个地方给这些不多的犹太人来传讲神的话。他在那里传讲神的话，圣灵大大的做工，有一位很有名的一位妇女叫吕迪亚，她就信了主了。信了主了以后，他们家就开始了家庭聚会，保罗的腓立比的教会就从这位姐妹的家里边就开始建立。那么后来呢，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也两次到了腓立比教会。保罗非常喜欢腓立比教会，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们非常喜欢保罗，因此保罗说腓立比教会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如果大家去读保罗的书信，大家会发现在保罗写的所有的教会里边，只有腓立比教会被保罗称为那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其他教会呢好像都没有这个殊荣啊，没有这个殊荣。那么当保罗在罗马做监狱的时候，腓立比教会决定要好好的支持保罗，他们就派一位弟兄叫做以巴佛提，拿着教会所给保罗奉献的金钱，给保罗奉献的物品，就带着这些东西从腓立比千里迢迢到罗马去看保罗，而且有一个任务，你在那里陪着保罗住监狱，你在那里照顾保罗。哇，这个教会对这位使徒真是恩爱有加啊！不过很糟糕，这个以巴佛提呢，他到了保罗到了罗马以后呢，哎，他自己给病了，而且病得很重。我们大家读这个腓立比说什么，差点死掉。所以当这个消息呢在传回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呢，腓立比教会的人呢就更加的担忧， 本来就担忧保罗，不知道保罗的监狱怎么样，怎么我们派去了一个人，哎，这个人怎么也快死了，所以就非常担心，因此上呢就又有信送到罗马来，表示了他们担心。那么当保罗看到了这封信以后，就为这些弟兄姐妹们感谢，而且呢等信到的时候哈，那个不像我们今天坐飞机就去了哈，那个要有很久时间，到那个时候呢这个以巴弗提的病已经也好了，所以保罗就感谢这封信啊，他要告诉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我非常谢谢你们啊，我现在 it's OK 啊，你们不要为我受苦担心，我的受苦对传福音有好处，你看神把我放在这个监狱里边，结果呢我给这些守我管我的这狱邻居们这传福音，他说多好啊，所以你们不要为我担心。另外呢这个以巴弗提呢，哎，他的病也好了，我呢让他把这封信带给你们，你们就知道哎，他真的是很好。那同时呢在腓立比教会写给保罗的信里边，保罗发现他所爱的教会里边出现了一点问题，一个问题是这个教会中间出现了纷争，大家好像在里边争谁大谁小，你是哪一派我是哪一派。另外一个呢好像在这个教会里边出现了这种诺斯底主义的早期的一些苗头，所以保罗因着这样的原因就写了腓立比封信，腓立比书这封信。那我们从这个信里边，我们从这个背景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真的是爱这个教会，他喜欢这个教会，他也关心这个教会，所以他感谢这个教会，他也对这个教会里边的不恰当的事情他要提出他的批评。好，我们下一页。我们今天大家看到我们这个周报上头，我们今天会从三个部分来分析这六句话。那第一个部分呢，我们要讲这个团契，这个团契不是我们这个狭隘的团契哈，是很大的意义的团契，我们在主里的耶稣基督的团契，我们的教会就是个团契，天下所有的基督徒就在一个团契里边啊。这个团契呢是我们人在基督里边的喜乐的一个基础，这个是我们要分享的第一点。腓立比书有几个核心的议题，其中的一个议题就是喜乐啊，所以我们大家去读到第三章第四章会发现呢，保罗在里边一再的提到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即便你们在再大的困难中间你们要喜乐，所以喜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我们自己经常唱诗歌说侍奉主越侍奉越甘甜，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怎么样，我告诉你们，我有时候好像侍奉就觉得不甘甜，觉得蛮苦涩的。但是保罗为什么可以，保罗在这里要给我们讲说，哎，他为什么可以在监狱里边马上都要丧失生命了，他还会有喜乐，这是保罗要告诉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话题。保罗说为什么，保罗说因为在基督里，所以腓立比书的最重要的话是在基督里。因此上保罗要告诉我们讲，在基督里是我们团契，是我们的事工，是我们的爱，是我们喜乐的最根本的源泉。在腓立比书里边有一段经文是整本圣经里边讲到基督论时候最重要的经文，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应该去好好的读，也许大家已经很熟悉，也许还背不下来，那我就背不下来，但是非常的重要啊。在腓立比书里边我们有机会提到，他提到耶稣基督不以他是神而为强夺，他虚己来到我们中间，而且为我们死，他就把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基督论用简单的几句话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保罗告诉我们讲，我们人在团契里边的喜乐是要在基督里。那么在基督里我们怎么样在一个团契里边有一个喜乐，我们来看这六句话里边有一些很重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你要想在团契里边有喜乐，你要舍己，你要谦卑。保罗在不多的书信里边没有自称为使徒， 他为什么有时候自称使徒，有时候不自称使徒，都是有意义的。在这一段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他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他在这里有意的没有提出来他是使徒，而是把他自己和他所带领的学生放在同等的地位。他说我和提摩太我俩一样，我俩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换句话讲，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奴隶。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讲，我们若是不把自己放下来，我们就不可能有喜乐。如果我们要在团契里边争谁大谁小，我们不可能有喜乐。所以人在基督里的喜乐是我们要把自己放下来。我们怎么能够放下来？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先把他放下来了，耶稣基督把他从高天上放到我们里边来，放到我们罪人里边，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如果要在基督里有喜乐，如果我们要在教会里有喜乐，如果要在我们团体里有喜乐，我们要愿意舍己，我们要愿意谦卑，要把我们所认为我所当得的要把它交出去。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在这短短的经文里边，他在讲到了他自己要舍己谦虚的同时，但是他告诉教会，教会里边是平等但是有秩序的。腓立比书不仅仅是写给腓立比教会，腓立比书有一句重要的话，他说他写给的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他是写给普天下教会的。那么他把我们在普天下教会里边的所有的基督徒给了一个很重要的名字，是圣徒，没有平信徒，我们每个人都是圣徒。在神的救赎里边，我们所有的人，不论是牧师、长老、执事、团契主席，或者大家习惯用的一个词，所谓的平信徒，我们是平等的，我们都是圣徒。但是尽管我们是都是圣徒，我们在神的创造和救赎里边我们是平等的，然而在教会里边我们每个人都很有限，没有任何人能把教会里边所有的事情都担当起来。在一个家庭里头，也不是夫妻的任何一方面能把所有事情担当起来，所以必然要有分工，必然要有合作。在分工合作的结果就是需要有管理，只要有管理一定有层次。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他把他自己的使徒的名字不讲，但是他提出教会里边有圣徒，然后他提出来有诸位监督、诸位执事，他告诉我们讲教会里边其实还是有层次的。不过正像耶稣在马太福音20章25到28节所告诉我们的，这个管理层次和属世的不一样，不等于所谓在上的就一定是大的。耶稣说你们为什么要争论大小呢？而且也不是说在上的就一定自然而然就有权柄。耶稣说我们和世俗不一样，越是在上的我们就要服侍更多的人。如果说你只是在一个家庭里边，你们是夫妻两个彼此服侍，到一个团契里边，你做了团契主席，你就要服侍那个团契里边所有的人，当你到了教会里边，做了执事、做了长老、做了牧师，你就要服侍这个教会里边所有的人。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圣经里边和属世的不一样，有层次是需要的，有分工也是需要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边提醒我们，没有人都是眼睛，没有人都是鼻子，没有人都是手，我们大家必须有不一样，因为神本来就把我们每个人造的不一样，这是神的恩典，是神的丰富，但是不是叫我们来比高低大小，比能力强弱的地方。所以这个平等和秩序与前面讲的舍己与谦卑是完全合一的。那么我们一方面要把我们自己愿意放下，一方面我们要愿意顺服教会的权柄。这个是在腓立比书里边一开始保罗借着简单的几句话把教会的这种形态就进行了一个沟通， 我们大家不要老觉得啊，我是平信徒啊，什么事我都不要管。 No， 这个教会是大家的教会，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讲话，但是我们大家应该在教会所规定的秩序里边来讲话。好，第三个方面，恩惠与平安，舍己、谦卑、平等秩序的概念并不是基督教所特有的。当然我们基督教在这几个概念上的理解与其他的文化、其他的宗教不一样，这个实质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在于我们是在基督里。其他的宗教、其他的文化也照样讲舍己，也照样讲谦卑，也照样讲平等，也照样讲秩序，但是我们所讲的是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人能够搞来的，这些东西来自于恩惠与平安。所以保罗说他愿恩惠和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因此上我们若是没有神的恩惠，若是没有神的平安，没有人可以舍己，没有人愿意谦卑，没有人愿意把自己和别人平等，也没有人愿意顺服秩序。所以我们基督信仰基督的人，我们强调这些方面是因为有神的恩惠和平安。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个罪人，我们被他挽救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理由觉得我比你高，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理由啊！我们上次在开教会的会员大会的时候，有一位老弟兄年龄比较大，但是信主时间不长，不到三年，他站起来讲的话我很受感动。谁能说信主短的弟兄姐妹生命就一定浅呢？神的恩惠，神的平安。所以当神的恩惠、神的平安进到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舍己、谦卑、平等、遵守秩序。喜乐的源泉是来自于主耶稣基督。一个团契里边、一个教会里边、一个家庭里边，如果想有喜乐，一定要有神的恩惠和平安在里边。这个不是我们能够努力得来的。如果一个团契、一个教会、一个家庭里边没有神来的喜乐和平安，这个团契不会喜乐。当那个团契里边没有喜乐的时候，每个人都想离开，没有人愿意到了一个团契里边天天看着别人那个难看的脸色，然后天天有人在下边做动作，没有人喜欢的。我相信大家都不喜欢，大家喜欢一个喜乐的，但是这个喜乐团契需要有耶稣基督平安，这是我们要切切祷告的事情，切切祷告的事情。好，请下一张。下来我们看第二个要点，我们讲基础神在基督里的喜乐计划。既然一个团契要喜乐，既然我们每个人都要喜乐，我们就需要基督的恩典和平安进到里边。所以在前三句话里边，保罗告诉我们讲，我们一定要在基督里，一定要在基督里。在整本圣经的很多地方都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讲，进入基督不是我们个人努力的结果，是神在他的万古以前我们都不存在的时候，神就定好的计划，要把我们这些人从部署他的国度挪到他的国度里边。我们是被神已经预定拣选的一群人，所以这是神的计划，不是说我们努力就努力的进入到了神的国里边。如果说努力就可以进到神的国里边，不需要基督信仰，耶稣基督不需要来，其他所有的宗教都在讲个人努力，其他所有的文化都在讲刻苦己心，好好奋斗，将来变成一个好人。唯有我们圣经讲说 No, 我们大家奋斗达不到那个目的，我们奋斗可以找到所有的神，就是找不到真神。我们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计划，我们努力我们可以变成再好的人，就是达不到神的好人的标准。所以一切都在神的计划里边。正因为这样子，保罗把感谢归于神，这是保罗非常强调的。保罗说道，我每逢想念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的这个话的意思呢，有两层意思。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是，哎， 我每一次想到了你们。但是这个短短的话里，原来另外的意思说，我想到了你们整体的时候，我想到了你们的各方面的时候。所以这个词呢，还有这个短短句话还有两方面的意思。但不管从哪个方面的意思来讲，保罗说，哎，我想到了你们我就感谢，我想念你们我就感谢。为什么？我们前面讲到，真的是腓立比教会那样的爱他们。其实我们大家需要有这样的心去爱我们教会中间的许许多多的人，特别是需要爱那些目前在困难中间的人。我想我们等一会儿可能会有胡善长老会为我们介绍在佤邦的杨一哲宣教士。我们知道这个宣教士年轻轻的把他自己在美国的大好事业放下，跑到那个偏僻的山沟里边啊，在那些毒品贩子的管理的范围里边去建立神的国度，受到很多的打击，受到很多压力。他现在呢遇到了更大的困难，需要我们大家去支持。如果我们的支持了，我相信他会像保罗一样感谢千向城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里也一样，在过去六个月里边，我们教会开启了一项新的工作，叫做社区的服务。我们教会里边有一些弟兄姐妹摆上了许许多多的时间，特别是那些退休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很多人一般退休就在家里边了，但是他们呢来到教会服侍有很多的人，但是现在他们遇到了一定的困难，他们需要更多的老师啊，他们需要更多的老师。所以请大家放在祷告里边想想我们要怎么做啊。我们教会支持的另外一位宣教士啊，曾经是我们教会的会员，后来在洛杉矶那边当了律师，但是呢现在呢要去中国的云南啊，过去其实已经在中国云南做宣教。那么他今天又要出发，又要去中国大陆，一去就待到山区里边很久。像这样的人我们需要感谢。所以当保罗在监狱里边非常困难的时候，腓立比教会给他送钱送人送物品为他祷告，所以保罗非常非常感谢。而且我刚刚提到了，保罗说你们是我的喜乐，你们是我的冠冕。但是保罗把这个事情没有到此为止，保罗说我为你们感谢神。保罗知道腓立比弟兄姐妹这么爱他是因为他们在基督里，保罗也知道我这么样被他们所爱不是我做得好，是因为我也在基督里。这是保罗所体会的。因此上保罗说我为此感谢神。保罗当然感谢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是保罗更清楚这个后边是神的计划。他把一切荣耀归给神，他知道神计划了一切，神实施了一切，神成就了一切。我保罗是器皿，你们腓立比教会也是器皿，我们是一个团契，我们是神计划的一部分。保罗把感谢归于神，保罗当然也把喜乐归于神。保罗在第四节说，他每次为腓立比人带球的时候，他每次祷告的时候，他都是欢欢喜喜的，他有喜乐，他想起来腓立比教会他就高兴啊。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有没有大家想起哪位弟兄姐妹，想起哪个团契，你就不由得想笑出来啊！我不知道，我相信我们大家会有啊，我们大家会有哪些团契和你关系很密切的话，你想起他们，你就会很高兴啊，你就会很高兴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保罗的一种心态啊，保罗一种心态。那么保罗在这个喜乐的心态里边呢，但是呢，他知道这个喜乐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如果大家往腓立比书后边看的话，他说：“哎，你们要靠主喜乐，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他知道如果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哎，神已经决定了我们在座的各位大家永远不死。中国人说啊，中国人过去曾经说过，说叫什么，叫做穷不过要饭，处死无大难，最大的灾难就是死。今天耶稣基督已经说，哎，你们死不了了，哎，你们有永恒的生命了。哇， 这个事情难道我们不值得好好的高兴吗？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叫我们发愁，但是就这一条，我想就已经超过了其他所有的事情。在过去的一年里边，我有一些好朋友，我相信你们大家也有一些好朋友离开了我们。有些人走得非常突然，有点走得非常慢，我当然那个时候会有悲伤，但是我很快的为这些他们已经是基督徒的人，我感谢神，我知道我还会见到他们，因为我们大家是不死的嘛，所以我们的喜乐是有根有底的嘛。即便今天我们遇到大的困难，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而且耶稣基督不仅仅为我们死了，耶稣就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一切的苦难。我们会有很多问题，哎呀，为什么我们受这么多苦，为什么世上这么不公平，耶稣说我来替你们回答，他回答的方式就是说，你们把我钉在十字架上，在我钉十字架以前，我来为你们受鞭打，我来为你们受创伤，我来被你们辱骂，我来被你们耻笑，耶稣说都没有关系，这样子我只要这样做了，你们只要有喜乐我都做了，所以我们应该有喜乐。所以保罗说他把这个喜乐也是归给神，因此上他祈求的时候他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喜乐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神要叫我们这些他的儿女有喜乐，这是神在万古以前，在亘古以前已经定下的心意，要叫我们喜乐。感谢神，我们在这样的计划里边。保罗的感动和喜乐，他超越了人对人，他归给了神，他也把在这个感谢和喜乐里边大家一起同工的果效也同样归给了神。第五节保罗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看下一页。那这本经这个经节呢，在原文里边的意思呢其实非常的短，其实就是说从开始到现在，我们大家因着福音在同一个团契里边，或者说我们在同一个福音的团契里边，但是它的含义很丰富，所以你们看我们中文的四种不同的版本，它翻译的好像差别非常大，但是这里边核心的词只有两个，一个是福音，一个是团契啊。这个团契呢就是我们在讲到约翰一书一开始讲的那个团契，其实就在这个地方用了同一个字啊。我记得我去年曾经在西米教会有一次专门讲过这一段，我也盼望将来有时间的话也和大家来分析和大家来分享这个团契这个词。但这里呢很清楚，他是讲说，哎，我们大家能够在福音里边，那是因为有耶稣基督，因为是神的计划，是父神，是基督，是圣灵，三一真神为我们所做的。父神动了善功，圣子就成就了圣功，而圣灵今天呢把我们这些人呢带在圣功里边，让我们参与这个圣功。所以他的意思很清楚，所有的果效，我们在教会中间我们做的一切的事情，把这个果效归给基督。因此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保罗他非常的清楚，他的谦卑也好，舍己也好，喜乐也好，等等等等，全部要在基督里。好，请下一个。那么圣灵把我们这些人都带到基督里头是要干什么呢？是不是叫我们自己得了福气就好了呢？神当然给我们福气，神盼望我们大大的有福气，但是神说你们要作为福气的出口。在一开始神最早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把这个心意摆在里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同样承担有这样的使命。所以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教会在基督里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福音。因此上他提到说，我为什么感谢你们呢？因为从过去到现在，我们同心合一在兴旺福音。那么在兴旺福音这件事情里边，我们如果继续往腓立比书后边看，保罗有很著名的话 要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标杆是神为我们每一个人立的标杆。那么在这里边，在我们为了希望福音里边，保罗在这短短的几句话里边，他希望我们要能够看到腓立比的弟兄姐妹爱保罗是因为福音，保罗爱腓立比的弟兄姐妹是因为福音，我们能够同工是因为福音。福音在基督里，耶稣基督就是福音，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把它牢牢记在心里边的。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讲，中国文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我们很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像大家觉得西方好像有点冷淡啊，这个而且中国人的关系比较多哈，三转两不转，大概搞不好把全球的人都能算到亲戚朋友里边啊，或这个网会连得非常网哈。这个西方人好像比较简单，就两三个人大家就清楚了。我们中国人这个文化是好的，是有利于我们彼此相交的，但是在基督里我们需要超越这个文化啊。大家也许都知道哈，华神的第一任院长戴绍曾牧师，他是戴德生的第四代的子孙，他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去年3月20号死在中国。那戴德生的家族里边还有两代人现在继续在我们中国服侍。那么在2007年底在香港召开中国福音大会的时候，戴绍曾牧师他代表整个西方国家的宣教士接受我们中国教会给他的礼物的时候，他说我不配站在这里，归荣耀与主。然后他特别的讲到，假使我有1000磅黄金，中国可以全部支取，假使我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接着说，但是我们中国教会很容易忘掉后边一句话，我们很不想讲后边一句话，就是说不是中国乃是基督。我们中国人需要超越。戴德生讲说，我能够有1000磅黄金给你们，我能有1000条性命给你们，不是仅仅因为中国，是因为基督。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讲，我爱你们不仅仅是由于你很爱我，是因为基督，因为你我同在基督里，你我同在一个团契里，你我都被他拯救，你我都是蒙恩的罪人，你我都有福音的使命。所以这个是我们中国人要超越的。他说不是中国乃是基督。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超越。那保罗同时告诉弟兄姐腓立比弟兄姐妹说，你们爱我，我知道你，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同样我爱你们也是因为在基督里。因此让保罗看到腓立比教会里边出现了一些纷争的苗头，保罗他就有话要讲。那我们今天不在这里提啊，大家自己回可以看。保罗说，哎，我爱你们，我盼望你们中间不要有纷争，因为我们都在基督里，因为我们是一个团契，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好不好大家都彼此认罪，我们好不好大家彼此饶恕，我们大家好不好合一在基督里边，不要彼此纷争，不要争谁大谁小，好不好？所以保罗说，我爱你们，你们不要紧紧的把我们变成我们人和人的关系，我们要超越这个关系，我们人和人有很好关系，非常的好，但是要更上一层楼。因为若是不在基督里，我们人和人的关系好不到哪儿去。大家知道世界上边谋杀案发生最多的都是家庭里边，80%都是熟人杀熟人的，杀熟，哎，中国有个词叫坑熟杀熟，所以如果没有基督，我们今天可以和这个人好得不得了，明天可以反目为仇，但是我们在基督里一切会被改变。保罗最后提到说，我们同工是因为福音。我们今天的主题，同心合意，信望福音。我们大家今天在这里能够成为同工，不是因为在座的各位都是中国人，不是因为我们大家都住的比较近，都在前向城， 不是因为我们大家有类似的爱好，有类似的文化背景，这些都只是一部分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否则的话，千阳城这么多人并没有都坐在这里来。因此上，保罗告诉我们讲，我们今天能够同工，就是因为福音本身。我们需要超越我们以往其他的各种关系。我们大家脾气相投的人，当然容易是好朋友了，没有错啊。我们都爱打高尔夫球的人，我们就是好朋友啊。我们都爱旅游的人，我们就是好朋友啊。我们都爱打扑克的牌人呢，我们就是好朋友啊。这个没有错，但是要提升，要进入到基督里，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完成这样一个使命。弟兄姐妹，这个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我曾经没有好好的想过这个词。有一次在一次查经的时候，有一位弟兄讲了简单的几句话，使我来想。他说，弟兄姐妹们，你们好好想一想，什么叫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若不是在基督里头，我们怎么会是弟兄姐妹呢？我们怎么可能是弟兄姐妹呢？我们没有血缘关系，我们来到这里，大家在不同的公司工作，我们有不同的爱好，我们有不同的脾气，我们经常闹摩擦，我们怎么能彼此称弟兄姐妹呢？可是他说，有一天当我们进入永恒，站在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我们环顾左右，我们会发现我们真的是一家人，是弟兄姐妹。弟兄姐妹这个称呼远比牧师、长老、执事、董事长、 CEO、 老板的称呼更加重要。我很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直接称呼姓名，彼此多多的称呼弟兄姐妹。当然称呼有什么习惯那是个人的事情了，但是我们的心里头要知道，弟兄姐妹这个词不简单，这个词不简单，因为我们有一位父亲，我们有同一位主，我们有同一位圣灵，所以我们是弟兄姐妹。盼望我们大家能够明白同心合一、兴旺福音这句话简简单单，但是意义深刻。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把这一段经文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迅速的回顾。保罗用谦卑平等的态度介绍了自己，同时告诉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大家都是圣徒，但是教会里边的确有管理上的层次，然而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在主里边合一，来兴旺福音。所以我非常的感谢你们，是因为我们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为福音而做工，而我们能够这样做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计划，是因为神的恩典，是因为神的平安。所以他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时候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再看一看你头上戴的荆棘，我们再看一看你身上的鞭伤，我们想一想你所遭受的讽刺、讥笑、耻辱，我们再摸一摸你手上的钉痕、你肋旁的枪伤。主，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使我们今天能够彼此为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同在你的家里。主啊，若不是你的恩典，若不是父神在亘古以前的计划，若不是圣灵在中间做工，我们没有人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求你在我们中间做合一的工作，让我们真的是同心合一，我们彼此同心，我们彼此合一，我们更重要的与你同心，我们要合你的意。主啊，你用我们，虽然我们不配， 虽然我们常常把事情搞得乱七八糟，但是你就是这位恩典的神，你就是这样子放心的使用我们，求你让我们也能够使你放心。我们来在你所带领中间，我们与你同行，完成你给我们的使命，让这福音早早传遍。我们愿你再来，愿你快来。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